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所以我们还是准时开始哈，虽然我已经超过2分钟哈。那各位好，我是接下来课程哈，负责开发工具的 Brad 嘛。那今天早上上我们这堂课的部分的话呢，会跟各位介绍有关于我们在 Release Manager 的部分里面，我们如何去规划，然后呢，并且去思考我们的团队本身应该要怎么做。好，那早上刚刚其实 Dan 哥有花了很多的时间，跟各位讲很多专案的 concept，然后跟这个思维的 change，跟我们提到说到底要怎么去做这些对应。那但是其实目前团队有很大的 challenge，就是说一，我们现在公司内部里面并不是只有单一的平台，啊，你可能除了.NET 以外，可能还有什么？比如说 ASP、BP6、PHP 或者是 Java 组成，你有很多的专案的类型跟项目你会有很多历史的包袱。对，那我们在这个专案的项目里面上的时候的话，其实我们一定要去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各位大部分台湾这是台湾的情况大部分就是说。这个Firma，你负责这个专案，你就能从头到尾搞定，从一开始的需求开发出错测试上线可能都是你一个人搞定这样子。你不太，除非公司内部的稽核或是公司政策的考量，才会特别把它分开来比如说今天 Firma 我自己做了一个上板的动作，出了包。什么？然后呢，导致我现在那个电子商务的那个上架这个程式码整个挂掉，整个瘫痪，没有办法使用。然后呢，长官就会因为这样子的问题，然后来要求检讨会议，来说那我们的公司内部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子来解决，有没有？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就可能会衍生出来怎么样？就可能会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流程。是可能需要有专门的过板人员，然后我们不可以把开发跟这个我们不可以让开发的人从头到尾一手遮天，这样全部都自己来，到底上板上了什么东西也没有，所以要
签合。
所以我们就得必须要有签合的这个动作然后但是问题是呢，我们在这个签合的这个项目里面上到，其实大家回想一下，我们还不是得要写一堆的文件
然后给长官。没事没事，我不小心按到，你继续。
好，你们就不要再东南亚继续了，好不好？求求你们，好不好？
那所以我们现在 没有，我真的没有按哦。
那应该就是我人品的问题刚电哥讲都很正常，就我讲会一直断掉这样所以应该是人品的问题。好，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个项目里面上，我们既然去做了签合，其实各位先想看你们现在公司有没有上线的签合的程序。大部分其实还是有，对不对？长官要做一个签合，可是问题在这个地方，请问是谁上？还是我们自己上，对不对？这是那个要马好，要马不吃草，对不对？那你就得要考虑到很多的这个 challenge。那我分享给各位一个 hint 我为什么这么会注重自动化部署这件事情，并不是因为我来了微软之后我才做这件事情。以前我是用这个VB6 的就是做开发跟上班，然后呢并不是只有一个 EXE，我还写了很多的 COM 元件。然后呢，抱歉那我们现在在这个项目里面上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就会去做部署的动作，然后包含到第一批的更新，全部都一手包办。那当然呢，在做这个上板的动作里面的时候，我当时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我在做上板的时候的话呢，我就自己 GitHub，然后呢去执行一个 commit。然后呢，结果这个 commit 呢，我可能当时没有注意就把客户的当天营收的资料全部都砍掉，营收资料就是当天的营收资料就这样子不见了，瞬间消失，然后呢，也没有做备份，什么都没有， 哦，当然就是，然后就是这是一个惨痛的代价这样子哈、哦。还好老板哈、哦，就是客户的老板，那个大发慈悲的说，好了，没关系的，我就当做今天的营收不见这样子有没有？好、哦，所以呢，自从这一次之后的话呢，其实我对于这个上板的程序，我就做了很严格的要求，我做了这个定义的规范，然后呢，跟上板的程序，好、哦，我做这样的定义，并不是书面的。那我为什么讲呢？是因为呢，之前我们在做书面的这个程序上的时候，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其实，我想请问一下大家，你做了这个上线的这个比如说给长官签合，然后呢，你写了这个这个上什么档案，做什么事情？请问一下，你写的这份文件就代表你上板的过程不会出错吗？对啊，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所以呢，有些人就会就是在检讨会议的时候的话，有些人就会比较 gay bye 的，就会说什么，就会说啊、哦，我们公司是因为没有写文件，所以呢，这个上板的程序才没有做好，才会出错，才会怎么样？哦，这个只有对一半，东西要 work， 这个是天经地义的。可是问题是呢，你如何让这个程序的部分可以简化，不要增加你的工作？各位，你们要。你们各位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的话，一定要想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如何做一个这个程序的正规化的时候的话，又可以降低我自己的 error， 可是跟长官一样要报十天哦，哦，这个天数一样是不会少的哦，一样要报原来时数。你要缩短的是你自己的时间，因为呢，你缩短你自己的时间，你才有额外的余力去做规划。去思考要用新的项目来解决问题，你才会去思考用什么样的方法是用最佳解来去解。好，不然的话，大家现在解决问题都怎么样？速成有没有？先写程式，如果找不到问题，第一件事情先上 Google， 然后看有没有 sample code， 打开来 copy 贴上，看会不会动。啊，反正会动 ，OK， 搞定。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那我们并不希望说，太多的这种做法哦是土法炼钢的。所以呢，其实我希望说，大家可以大家可以稍微思考一下，请问你们现在的程式码写好啊、哦，就是 check in 哦，就是写好，然后到上板，各位你们觉得要花多少的时间？五分钟？五个小时？还是五天？这三个单位我通通都遇过，我曾经遇过上板要上一个月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过。哦，所谓上板上一个月是说，我们在做这个并不是说东西测完，我指的是从写好到上线哦，交付到客户手上可以动的版本。哦，因为呢，我们在很多团队里面上的时候的话，其实程式码写好了，哦，就是可能我们可能会分工，哦，大家分 A、分 B、分 C 的模组，大家分配好，然后去做开发，大家都觉得这样子做没有问题，然后再把它合并起来，哦，如果你是把 cage 的方式来做 ，fine 就 OK。可是问题是呢，我们现在要求的是你要做程式的分层的架构，哦，你要去做那个整合，重复的程式码不要重新开发，然后呢，你要再把这程式码合并起来。我确定我改的东西不会改到另外一个人的，然后你要去做测试，做完测试完之后你要去做上线，你跑完这个流程你要花多久时间？哦，那我们现在希望就是说，我们可以让我们这个的上板的这个程序的周期可以缩短。哦，各位你们一定并不是今天才听到，就是说啊要做自动化。其实早在15年前的时候的话，自动化就你们就听过有叫做 daily view， 有没有？每天晚上做 compile， 确定你的东西是不是做整合。再过了5年之后的话呢，就会听到有做这个自动化部署的这个程序。啊，其实这个的词已经很久很久了。那我们会希望说，让各位把这个从开发到上板的这个程序的过程的时间可以缩短，最好我是可以一个步骤我就完成。好，我觉得这个是大家一定要去思考的哈。那给各位稍微，我们从这个各种不同的环境里面稍微跑一次哈，让大家稍微看一下哈。通常我们在去做开发商的时候的话，比如说你可能有 WinPhone 或者是有 VB6 有 Client Server， 现在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客户里面是用 VB6 的方式，是用那个 Client Server 的方式来去做那个程式开发跟撰写。 那通常一台我们就直接怎么样部署，把它部署过去就好了。可是呢，像这种元件你要做什么事情，一扛在端你要装 long time， 二你要做元件的注册，如果元件的部分里面有重复的话，你要把它移掉然后再安装。然后呢，你还不能随便改位置，记住哦，位置不能随便改，因为随便改那个东西不会 work、哦、尤其是 BB6 的抗元件。所以呢，那个在档内上的时候的话，他为了避免去做注册的动作，所以他就是改，他就是把 DLHead 的这个问题把它解决掉。也就是说，你可以不用做 DL 的注册，也可以去做部署。所以呢，可是问题是在这个边，你还是得要人工的方式一台一台搬过去。尤其是当你现在的环境变成三台的时候，哦，就变成你要部署三次，你要跟对方的人跟他讲说，哎，我现在这个程式码到底应该要你要怎么去做更新。哦，我要怎么去做这个 update 的动作？那后来呢？在档内里面的时候的话，就多了一个叫做 click once， 让你去做到远端在 server 上里面去做部署，然后呢 ，connect 端就可以每一次开 exe 的时候就自动去做 update。哦，各位都有装 Chrome 对吧？哦 ，Chrome 就是用这个机制来做的。Chrome 一开始在开的时候，不是会有一个小视窗，然后会有一个通讯这样跑来跑去吗？它就是去远端去检查你现在 server 上有没有新的版本，如果有就 update 下，就做 download 的动作，然后去做更新。好，那如果你是 VB6 的话呢，这个机制从头到尾你都要自己写，你要自己去到 server 上去做判断，判断完有没有新的元件，你的版号到底是不是更新的，更新完没有问题之后 download 下来，本机解注册安装EXE， 因为 on 起来了，所以你 EXE 你要特别去做一个 swap 的动作，它才有办法做自动的买柜。好，各位可以想想看，这个动作你要花多少时间？如果你用人工做的话，好，那当然可以跟各位稍微提一下，也就是说我们在做部署这样的时候的话，你是用 client server 的程序，哦，无论你是用 VB6 或者是用档内。好，这个你们大家一定都会遇到一个 challenge， 就是说如果你的前端有100台呢，有100个 client 呢，你要做几次？难道你要人工的方式一台一台布吗？哦，那这时候可能有些朋友就会说什么，没有啦，我们可以做这个用封装档的方式把它包装成安那个自动安装的住那个什么，我们用打包程式的方式来去做这个部署跟安装。可是打包的程式里面是包山又包海，有没有一个 long time？ 如果是 VB6 20枚，如果是档内200枚，哦，然后呢那个本身的应用程式我们不要多好2枚，哦，然后你包含其他的包含到资料库的部分，你再怎么算至少也是25枚起跳。 OK，请问一下，你有办法说你让远端的每一台的机器全部都是整包 copy 过去吗？不行吧？哦，在10年前的时候的话，在15年前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那时候频宽根本没有所谓的 ADSL， 也没有所谓的这些项目，就是很波接，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比较薄弱一点。那个 ADSL 刚出来以后才64跟256，哦，那个时候，那你每一次光上一个版本就要抠25枚，模样那个要等很久，你会受不了的，哦，你就不会想要常常的去上版。所以呢，当你在去做上版的动作的时候的话，我们第一件事情一定要考虑到部署的行为大小跟项目，好，哦，然后呢，这里面各位包含到什么 runtime 注册元件，哦，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些的客户。哦，他们还是用 COM Plus 更麻烦，哦，如果有朋友有用过的话，你就会发现到 COM Plus 本身如果 service 正在 on， 你那个档案根本连 call 都 call 没有办法 call 进去，你一定要先把服务先停下来做终止，而且呢那个服务你停也还不见得可以停得动，如果那个人正在用的话他就会 hang 住，哦，那你就要去做这个 service 的这个处理，哦，去做更新。而且呢你要针对这个项目里面去考虑到我现在部署的这个程序到底是先布 client 还是先布 server， 那我 server 如果动的话我 client 怎么办？你用一堆的这个项目里面，哦，光我们现在在做这个client server 的这个机制就是这样子，哦，那过了大概从 2005年以后的话，其实大部分的所有的系统全部都改成什么集中管理，有没有？全部都 Web 化。Web 化的部分的话呢，大家就会说啊，我现在就不用再，我就不用在 client 端一台一台的安装，有没有？大家都会觉得说啊，我就省了很多时间，省了很多的功夫，省了怎么样？殊不知这个才是惨痛的开始，有没有？各位，如果你们家大家现在都做网页开发的嘛，对不对？网页开发的复杂度跟以前 client server 的复杂度多很多，并不是一台就搞定了，你知道吗？哦，也不是说啊，大家都会说没有，我们的 server 就很简单，把它 copy 过来，前端所有的网页全部都更新这样子。哦，如果是那个这个有这么美好就好了嘛，对不对？啊，好，那这里面的话呢 ，challenge 是什么？各位想一想哦，如果是 client server 的话，有一台布错了，就那台有问题而已嘛，哦，其他都还正常，对吧？可是呢，如果你是用网页的方式的话，你只要这台里面上错的话，就全部的人都不能用，有没有？全部的人不能用就代表什么？代表就是说，我现在企业里面不能服务我的客户，不能服务的客户，我就代表我的东西，我公司就没有营收，不能进账。好，当然有一些可能并不是这么严重的系统，就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我们要既然要提供服务，要提供系统，当然就希望说对我们的公司有 income， 这个才是有帮助的。哦，没有 income 的基本上，大家是可以挑有时间、有兴趣的时候再做就好了。好，那我们既然这样在做这个项目里面上的时候的话呢，其实最主要的哈，我们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系统会越来越复杂。当我的这一台 server 扛不住的时候的话，老板就会说啊，我们的同仁可能就会提一个手续，就说啊，我们可以怎么样平行扩增，有没有？好啊，这扩增有很多方法。Web 的部分平行扩充，好，然后呢，要不然的话就是说，这个 server 不够，我们就多加一台。可是呢，各位可以想象一下，你们的 Web AP 可不可以在不改程式的情况下直接动态的多一台？哦，所以这个是需要去思考的，你知道。这个东西跟你的部署程序有没有关？有关。哦，然后这个的动作里面上的时候的话，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架构很重要，就是为了要因应这个问题。哦，然后呢，第二个的部分的话呢，是当我们 AP 做完，当我们在2005年过了之后没多久，哦，到08到10的时候的话，那个时候最流行的就是 SOA 的东西，有没有？2005年、2008年。SOA， 然后呢，就说啊，我们现在全部都是网站全部都是服务化了，然后呢，所以我们就要把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会计系统、ERP 系统、什么什么系统，然后全部都变成一个一个的 service， 啊，然后呢，再提供给每一个这个团队去做服务跟处理这样子。可是呢，到台湾之后的话，我们就会做一些变形，有没有？啊，我们提供的不是服务这样子，所有的资料交换全部都写在资料库里面，对不对？哦，全部都透过资料库里面去做交换的动作，这样子大家会觉得说，哦，那个东西绝对是最及时最怎么样子的。可是呢，我们在去做开发商的时候的话，如果我们的团队真的要去提供好的服务跟内容，哦，为什么要这个 AP server？ 哦，给各位一个 hint， 我们曾经在一个医疗单位里面，然后呢，大家都知道门诊啊、住院啊什么什么，还有各种不同的系统这样子。那每一个系统就独立的一个网站，独立的一个 server， 哦，那它有六大系统，所以呢，它就建了6个，哦，那这个时候的话，他们觉得说我们的交易量这么的大，我绝对没有办法合并，哦，那跟各位一个建议就是说，后来呢，我们在另外一个分院里面，就是我们再去做讨论，哦，他们把六大系统的 server 原本是需要6套的，它变成只要4台的 server 就好了。也就是说呢，它的前端的服务里面的话，会有2台的 Web Server， 后端的所有的6大系统的服务全部都集中在 AP Server 上做 Load Balance， 所以它只要4台，前后各2台。好，哦，为什么这样做？就第一个，它可以缩短它部署的时间；二，它的使用的资源也会变少， 因为并不是每一个系统同时都需要用到这么多的资源跟这个服务的项目，哦，然后呢，它也可以整并，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住院支付哦什么的，它这个有很多的东西可能都跟金流有关，跟你的物流有关，哦，各位你们现在在公司里面，你们如果做这个销售的动作，其实也是一样的，那我就要考虑到我现在的这个相同的模组，我可不可以把它放到我的 AV server 上面里面直接去做提供？好，哦，那就会借由这样的方式里面来做。那这里面其实大家最 challenge 的是什么？好，哦，比如说如果我有 web server， 我可能前端会有一个 MLB， 那或者是说我透过我的 FAR 然后来去做部署。请问一下，这个 server 谁要管？英发厅要管对吧？英发厅负责去决定我现在这个英发的这个 server 项目，然后呢，因为我们现在的系统越来越复杂了，所以我们现在上板的程序，大家就会怎么样？就会把它改成就是说，哦，是不是由我们负责过板的同仁或者是英发厅来去做上板？哦，待会有一个案例哈，哦，可以 share 给大家。那我们在这里面上的时候的话呢，遇到最大的 challenge 就是说，我如果我上板的这个动作里面去做上板的这个档案的 copy， 好，哦，最常出现的就是我少放了档案，少放了什么这个config 档。我们在网页的这个系统里面做 copy 的这个动作，并不是这么的单纯而已，哦，它东西其实是比较杂的，哦，那而且呢，我们要考虑到差异更新有没有？又要考虑到备份，有问题的时候你要还要做回复，哦，这个东西是你得需要去做处理的。而且呢，我们为了要验证我现在上板的部分只要一次就成功有没有，所以大家就会怎么样建 UAT 环境跟建测试环境，哦，那你就要布一次两次三次，你只要布三次的部分，你可能才有办法把它放到production上，啊，所以公司一定会定很多的步骤跟程序来去 cover 减少人为的这个疏失，啊，可是呢，你的步骤越多，你在中间的过程耗费的时间就越长，啊，我相信各位都是有这样子的这个经历，啊，所以我想说用这样的方式来做。那当然后来最近比较夯的就是什么行动化，要做 APP， 长官就会临时跟有一个 idea 说，哎，我们现在的系统可不可以用我的手机来上有没有，可不可以来连这样子，然后呢我们东西可以放到 cloud 上，哦，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你面临到的问题又不一样，哦，又有不同的项目，哦，那你前面的 user 你可能有 N 百个项目，哦，我们现在所有的购物网站并不是只有提供 browser 而已，提供 PC 的 browser， 提供行动装置的 browser， 我现在连 APP 的部分我全部都要做，哦，那前阵子里面我们之前在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再去做这样子的服务上的时候的话，我如何可以让我这个平台可以延续，哦，各位可以看到从原本15年前到现在，其实短短的这个很短的时间里面，我们现在以前那我在讲说什么 server 那个Web 没有，后来因为市场的需要、环境的改变，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技术一直不断的被要求要怎么样，要更新，包含到你部署的 scenario 也会更新。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只是让大家很快的有一个 hint， 就是说我们现在在企业内部里面，并不是这么的单纯，并不是只有一个网站要部署这么简单的，你可能会有遇到很多的 challenge。好，哦，所以呢，其实讲了那么多有没有？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怎么样？哎呀，没关系啊，反正你要放上去会动就好了，有没有？我管你3721这样子，哦，你偶尔你可能就怎么样，你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声音出啊。因为只要你的程序步骤太复杂、太多、太多种类，哦，其实呢，其实基本上到最后就没有人会太关心到底用什么方式来去做最佳解，然后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哦，那我相信有很多的公司跟团队里面，你们已经适时的把整个部署的过程，哦，做一些部分的自动化。我遇过很多团队其实已经有做这件，就是把它脚本化这样子，哦，但是呢，一谈到签核，一谈到部署，你一谈到这整个的 scenario 程序，它可能只有 focus 某几个专案而已， 并不是全部的。哦，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要稍微思考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要做哈？当然有很多的因素哈。如果这个团队跟这个专案全部都是你一个人在 own 的话，你就可能会想要知道说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少你做这些没有生产力的事情。部署这件事情对于团队跟对于你来讲等同没有生产力，因为不是做开发。你跟长官讲说我花了5个小时里面去做部署，他会觉得说你的 performance 很好吗？绝对不会。哦，他绝对不会这样子想。好，那当然我们希望说这个各位，我这边有稍微整理，这边有3个因素哦。如果你是自己做哦，那当然的话就比如说版本上错哦，你可能会很容易上错上错版本哦。我们通常上版的时候的话，请问一下你自己敢不敢把你的专案委托你的同仁或者是你隔壁的同事帮你去做上版的动作？有人敢吗？很难，对吧？这件事情超困难的哦。为什么？上错谁要负责？这个系统挂我的名字啊，到最后还不是我要去擦屁股，对吧？与其帮他擦屁股，我还不如自己上。我都很熟了，我花个20分钟搞一搞，搞不好我就做完了。我请他做，帮他擦屁股，我要花2个小时。哦，可是问题就在这地方，你就会发现到团队里面越厉害的人，越熟的人 ，always 就只能做旧的东西，有没有？哦，我就建议哈，其实基本上是不要的。我为什么会想要做自动化？我当然很希望把这个探索善意丢给我新进的徒弟呀，我直接丢给他，请他做，我监督他把它做好就好了，你知道吗？这个很重要。哦，那这个的部分的话，也是可以给各位做一个项目。然后呢，如果你的部署的程序超过3个步骤。哦 ，copy、config、bb 哦，然后呢，权限什么的，阿里不大的这样子，你只要超过3个以上哦，我建议各位就要做自动化。哦，因为呢，没有人会记得。以前呢，我为了把这个项目里面让我的同仁可以去做部署，我做好了封装档，把所有 config 的画面全部都集中在一个地方，而且还不是去改 file 哦，我还用一个程式里面跟他讲说啊，我有这40个栏位里面全部都要改。没有，然后而且我还写文件哦。你觉得有人有一次做正确的吗？我跟你讲，没有一个人改正确的，哦，没有一个人。到最后还不是你要一个一个电话，一个一个 update 这样子，哦，所以这个的部分的话，一定要想清楚。另外一个，现在大家都是做 server 做集中控管，你就一定会有什么跨区上板的需求。哦，我相信各位，你们绝对不会想要在半夜2点的时候，然后去上美国那边的线，对吧？哦，一样的哈，哦。如果你是需要这种跨区的部分，自动化上板就很重要，因为呢，你可以让你有充分的时间可以来睡觉，而不是拿来上班。哦，然后呢，另外一个，当然最后一个因素就是公司政策的考量。哦，这个是。可能是长官，可能是公司的法令，我们公司要打 ISO， 要符合金融法规，要符合什么的，要符合个人个资的问题还是什么的，你可能会有公司政策的项目需要考量，也会需要做自动化部署。好，那这里面的话最常遇到的是什么？就是说啊，我们的 production 的网段跟这个开发环境网段要实体隔离。哦，其实实体隔离是对不是 impacting 的来讲是实体隔离啦。哦，好，那这里面的话呢，好，稍微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哈案例哈，所有的公司全部都匿名了哈，所以呢，这间公司是这样子的哈，他们是做一个电子商务购票的一个行为啊，那他们家的服务小姐都非常的漂亮哈，是樱花色这样子哈，那他们的这个系统里面呢哈，他们测试环境的程式码跟 production 环境程式码是不一样的。我后来就问他们，就说我就很非常狐狸的问题，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原来是因为他们把 config 类的东西跟程式码写在程式里面，他们没有把它拿出来。也就是说，他们每一次上到 UAT 上到 production 的时候的话，他就要改一次。 好、哦，各位现在都已经2014年，你知道吗？我现在还听到有这样的做法，其实我觉得是有点不太可思议这样子哈、哦。可是呢，其实基本上他们没有的，他们在做这件事情上头，其实一开始并不会觉得有任何的疑问，他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哦，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在做开发跟部署上的时候的话，请各位一定要确定一个要求，就是说我在 production 的程式码、UAT 的程式码跟我的开发环境的程式码的 code 基本上都不应该去做任何的修改，你要改都是 config， 哦，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哦，你只要改到 code， 这个都不算数。因为呢，我怎么能给人？所以他们就常常遇到一个问题，他们就会说：“哎，我现在这个在测试的时候，然后把某些功能屏蔽掉哦，因为有些功能要走那个流程，觉得很麻烦，就把它关掉。然后呢，放上去的时候就怎么样？对，就忘记放，你知道吗？你看这多可怕！你如果你是一个这个系统的 owner 跟长官，你可以接受你这个某一些的模组里面没有上去吗？哦，所以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可以发生的，好，所以这个是最基本，好，所以这个案例哈，这我觉得太经典了，一定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哈，好，所以只要改到 code， 哦，这个都不符合管控的 part， 这都还只是版本管控哦，哦，好，第二个哈，这个是这些公司哈，那你就不要再问后面的英文字母是什么了哈，求求各位哈，那这个网络银行的部分里面的话呢，其实最主要的情况就是。银行的部署的程序都非常的严谨，而且呢，你不允许 AP 的开发的人、compile 的人跟上板的人是同一个人，哦，就资源充沛的情况下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序，这个对我们一般的公司来讲，这是奢侈的要求，对吧？啊、哦，这不可能这样子啊、哦。可是呢，因为有法令的支撑，所以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序。好，问题来了，请问一下，对于英发 team 来讲的话，他觉得上板这个动作是加分还减分？对，当然是减分啊！我管好我的 server 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再把过板的事情丢给我来做？你知道吗？所以他觉得说，对我来讲，我会有很多的问题，这个是我额外的工作。既然是额外的工作的话呢，我就认为我把我的 server 管好就好了，我把部署管好。老板并不会加奖我，也不会升我官，也不会加薪。所以呢，他们的心态在这个项目里面跟 AP Team 冲突，就是说你应该要把东西全部都 ready 好，我就负责按照你的规范的部分放到你指定的位置上。东西会不会动，那是你的事情。如果出了任何的问题，应该都是 AP Team 人要来出来处理。啊，你会有这个很多部门跟部门之间的冲突。那当然，并不是说因为这样子做部门就不协调，并不是哈。是因为我们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上的时候的话，你会有权责划不清楚的问题。第二个，你的时间会花很多地方在沟通上。好，然后呢，其实搞到最后的话呢，其实大部分后来怎么解决？东西还是要上线嘛，对吧？东西上不了线，不能交差嘛，所以大家怎么办 ？Infa Team 的人就会请。那个，比如说，就会请哎，格玛，那个东西是你写的比较熟，你到这边来，然后呢，我坐在你旁边，然后你来上，那么到最后还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啊、哦，那所以呢，其实这个部分里面的话，就是说浪费大家很多的时间，就是在这里。过 SOP 是对的哦，没有错，哦，可是呢，大家就讲到我会花很多的时程在这个地方，这是大家需要去思考的。好，下一个，我相信各位我们在做开发商的时候一定会有外包，对吧？外包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一，程式不是你写的；二，这个系统最后真正要上线，上线在哪？上在你家，那么或者上在你的客户那边，我们可能做二包或三包，有没有？好，这种事情还是常干的这样子哈。二包跟三包这个很 OK， 好，只要你能管控好都没有问题。就怕你不管，啊、哦，那我们在这个项目里面上的时候的话呢，其实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说，程式码不是我们写的，然后呢，我们也不管他怎么做，然后我们就只是负责提需求。事情久了之后的话呢，我们连上板都会要求我们的 vendor 帮我们去做上板的动作，哈、哦， 我们在很多公家单位的体系里面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哦，那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啦，哦，那但是呢，如果各位你们是的民意单位自己哦，东西你一定要拿回来吧。以后你能 guarantee 这个 vendor always 都会存在吗？你不会换吗？绝对不会哈。所以我跟各位 share 一个案例哈，我们曾经有遇过一个客户，往那个 banking 的，他们全部都是 Java， 全部都外包。然后呢，他们把这个东西呢，所有上板的程序一律都请有 vendor 的部分里面来去做上板。好，然后呢，过了十年之后，过了很久哦，这是我大概30年前听到的案例哈。他们呢就决定要集中管理，全部的系统都要由公司内部的承办人来哦。结果呢，他们第一件事情就发现到，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如何编译跟上板。没有一个人知道怎么做，所以呢，他们又花了很大把的银子，哦，就抽北的，你知道吗？哦，只请顾问到他们的公司里面来，一个一个把每一个 Java 系统重新编译跟重新上板，把这东西全部都做自动化。光只做这件事情，他们花了非常非常多的钱，哦，然后呢，这里面的话呢，这个。你们就会在过板上的这个程序上的时候的话呢，你就会有很多自爱难行的地方啊，哦，这个也是比较不好的啊，哦。那当然，有一些的人如果是从那种啊，明年我不会再都不知道心里的话，这个是另当别论的哈，哦。好，好，哦，所以这边的话是可以跟各位做一个share哈，哦。第二个，接下来这个 IP 的部分的话呢，是做 APP 哈，哦，可能我本来是想要画一些那个什么架构图，可是碍于一些那个客户的案例，我大家可能比较口述的方式跟各位说，各位你们现在一定都会有内部长官，或者是我们公司未来5年里面可能会考虑到公司的整个策略跟方向， maybe 你们可能就会考虑到说要做 APP 的部分。那我们这个客户 T 公司非常非常的大，他们的产能最近都爆满的那一家，那他们的这个部分里面的话呢，他们就做了一个内部 APP 的一个 store，哦，他们做了一个这个开发，然后他们这个单位非常的比较多样化，哦，就是他们有负责 kernel team 的团队，负责做 APP 的 kernel， 然后呢再把这个 kernel 给外面的这个单位里面去做 APP 的开发。可是呢，他们对于资讯安全特别特别的要求。我们都知道手机的部分里面的话呢，他们要求要做到就是说，我的手机进来，我不可以把我所有公司的营运资料存在这个 APP 里面。我想请问一下大家，你们如果是各位的话，你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又可以行动化？有点难对吧？程式码怎么写？你们知道 code review 吗？人工看吗？那个 team 才10个人而已，你要让 kernel team 的人看这三十几个 APP 里面所有 source code 吗？没有那么多美国时间，哦，所以呢，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就是在这个项目里面要求他们的 APP 的部分里面所有东西进来一定要经过一些 policy 去做自动化的扫描，然后扫描如果有人 code 里面有去写到什么什么 IO 点 save 的，全部都把它踢掉，不做不算吧。然后呢，因为是内部的 APP， 所以呢会有企业专属的 APP Store Enterprise 用的。可是呢，请问一下，你的 Enterprise 的 Store 里面你就可以直接东西没有测过就直接上去吗？不行。所以呢，他们就希望说是不是连 APP Store 里面都有 for UAT 的，哦，大部分的团队里面的话呢，你请问一下，你在不上板之前你如何去做手机 APP 的测试？如何做？如果你是 iPhone 的话， Android 不用讲， Android 是你只要 root 掉之后或者是怎么样，它完全没有那个限制，哦，那个是有很大自然的 concern。 可是呢，如果你是 iPhone 的话，手机你要先解锁，解完锁把东西放进去，然后你才能做。问题是你不可能对很多的同，因为测试的同仁可能会换嘛，你可能会怎么样嘛， 所以你不开可能不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环境里面上的时候的话，多做了一道 UAT 的 store， 专门去做上板用。哦，所以这个也是用这样子的一个程序来去做验证。好，所以呢，其实讲那么多的，我大概挑了大概四种不同的案例 share 给大家哈。所以大家要重新去思考，就是说，如果你听了这些案例，你听了这些的方式，你对应到你现在公司内部，你还会想要去写 release note 的方式里面来解决这些问题吗？不会吧，还不如不要写，对不对？不要写，我觉得都还比较快，有没有？写一份文件再怎么样也要半个小时，对吧？好，所以可能我们就在这些项目里面上的时候，各位要重新去思考哈。那这个思维的转换，各位可能要有两个点哈。这边的话，书都很旧了哈。我大概在2003年的时候接触到这两本书，哦，那这两本书完全改变我对于部署的思维跟开发的项目。因为如果你的程式码写一坨，哦，你可能没有办法符合到怎么去做分段部署。我们刚刚提到你的档案有200MB，请问一下，你的200MB全部改吗？绝对不是嘛，你绝对不会那么固然每天改200MB的东西嘛，你一定是只有改每天改那几次程式嘛。那问题是你怎么去分段，怎么去分，哦，不是分 page 哦， page 那个不算数，哦，我们讲的是模组的部分，你如何去做分段，哦，让你可以达到共用的部分，哦，那这个部分就可以做到重构。那 XP 的这一本的话，我觉得它很多的案例跟 concept 虽然是比较旧的书了，可是我觉得放在2014年的今天，哦，一样是受用的，哦哦，大家的问题其实都不变。好，这是可以给各位做一个参考。那当然架构的部分的话，大家可以做一下参考哦。大家都知道以前你用 client server 的逻辑跟用 web server 的逻辑跟用 app 的部分，其实你的商业逻辑的部分其实是都一样的哦。我相信各位有很多的团队里面对于你们 server 的架构跟分类的分层的部分一定有很严格的把关。你可能会分三层的这个大的架构，里面可能有分商业逻辑层、资料存取层、control层，然后呢，借由这个部分里面来去 deliver 不同的 presentation。所以各位千万记住哈，哦，MVC 的部分呢，啊，它整个来讲都算是属于 presentation 的类别。好，哦，这个我们还是要跟各位就是说明清楚哈，哦，因为呢，你不管是换 APP，哦，用 Mobile Web 或者是用 Browser 或者是用 APP，哦，我都会有统一的 APP Server 来去接我后端的服务，这样是最快的，我也不用去做改写，页面要改我就换那个页面就好了，哦，反正我不要整个重写就 OK，哦，当你有这样子的 concept 跟思维上的时候的话呢，你就可以分段部署，尤其是现在系统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给各位做一个 hint 这样子哈。那当然这架构的部分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哈，所以先让大家稍微知道一下哈。啊，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原因就是因为我要考量到部署的程序，我考量到我可能只有换中间某一段，如果我的 DB 换了，我只要换 AP server 就好了，我的 interface 不要改就没事。哦，有很多的程序，或者是说，哎，我今天长官突然讲到我的这个认证的机制我要加，那我只要在 APC 的 business logic， 顶多我就是加在我的 protocol 那边，我再加一段就搞定，放，哦，如果人家跟我讲说我的东西里面不能接 TTP/IP， 我一定要跨方我想要走 HTTP， 可是跨方我想要 HTTP， 他们又不想要走 Web Service， 那他 maybe 想要怎么样？他想要走 JSON 的格式，我只要换 channel 就好。这个很重要，哦，因为呢并不是所有的人大家都有那么多的美国时间全部都给你重新来这样子，哦，如果是厂商的话就绝对会这样讲，有没有？当然啦，趁这个时候不宰一下怎么行呢？你说是不是，哦，可是呢如果我们是当甲方或者当我们自己当开发商的时候的话，哦，如果你是自行去做每天开发，哦，你一定要有架构，当然有好的架构你的 quality 跟成本当然势必也会增加，这绝对是肯定的，哦，但是呢这个的效益绝对比复制贴上来的好几万倍，哦哦，那当然，哦，我们现在的话呢就会做实物的 demo，哦，总而言之我们的部署就是要做到 one click 就搞定， 无论是 client server 还是 web， 如果是 client server 的部分的话呢，如果哈各位你们是用.NET的部分，或者是这个你用这个项目的话哈，你们会有 CliqueOne。如果是 client server 的话，你用 CliqueOne， 以后的部署就帮你把它布到 RS 上。以后同仁就只要负责开新的 APP 的时候的话，他就会帮你去做 update。如果你是 VB6 或者是非.NET的专案的话，你就要自己去写自动 update 的程序，啊，那要自己来的哈。那如果说各位对于 VB6 的部分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会后再讨论哈。那这里面的话很简单的，跟各位稍微说明一下哈，我们现在部署的 scenario 跟流程哈。我们现在提到的那个 risk manager 部分的话呢，我们会希望说让各位哈，因为我看一下哈，这个好，我们现在哈，大家现在都有做这个版本管控哈，这个版本管控，无论你是放到 Foundation Server 也好，放到 Server Version 也好，放到 Git 也好，这同言之，这是大家现在一定是必备要做的事情的哦。如果还没有进版本管控的话哈，我还是求求各位哦，一定要放，无论你是一个人开发还是多个人开发，一定要做。然后呢，跟各位稍微说明一下哈，有一些人呢，他们可能会说啊，我现在人就一两个人，然后呢，我现在可以不用做也没关系哈。跟各位说，如果以后等到你的人真的变多，或者是等到你很忙的时候，你根本没有空去想这件事情，对吧？上线前两个月，你会去考虑到什么自动化的守护群去整合去怎么样吗？绝对不可能哈，所以呢，各位如果说你是上线前两个月，然后再来跟我讲说你想要导这个手入去，你有很怎么样子的这个，我跟你讲，你绝对没有时间跟没有那个功夫。好，我建议各位趁比较没事的时候做比较好，好出错了也不会怎么样，有没有？好，这个很重要哈。然后呢，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进了版本管控之后的话呢，您可以直接去接那个自动化建制，一。自动化建制的部分的话呢，就是说，系统怎么帮你部署？你一定要去拿 compile 过的档案去做部署，对吧？哦，这个如果是 ASP 的话就不用哦，有一些的系统是不需要 compile 的哈、哦。那档内不管是 website 还是什么的，一定都有 compile， 一定要经过 compile 做完验证之后的话再上，比较确保东西没有落掉，你确保你的引用的元件项目都是没有少的哦，这个很关键。然后呢，我们再去做部署，然后放到 UAT Stage and Production。好，那这个里面的话呢，我为什么这里面特地画了一个网段？通常我们公司的营运网段跟开发网段通常是分开来的，所以呢，为什么会有一个 Release Manager Server， 就是希望透过这个 Release Manager 放在 DMV 之上，然后呢，透过 HTTPS 或者是那个本身的这个 Port 里面，让它去做互通。哦，这个就可以做到这个 的程序哈、哦。我们就可以去做部署。那以后过版的人员的话呢，他就只要开 IE 的方式，或者是开浏览器啊、哦，你要开哪一家都 OK 哈、哦。那你就可以去做部署的这个动作。好，那我这边的话，很快速的 demo 一下哦，给大家看这个整个的程序哈、哦。可能有一些的朋友有看过哈、哦，不过没关系，我们这里面会准备两段哦，一段。我们现在讲是比较简单的哈，各位你们的专案里面呢，为了已知证明哈，这个东西是真的哈，所以呢，我在各位的面前做删除的动作 ，OK？ 好，做 delete， 好 ，OK， 好，然后，当然这个，好，大家可能会说哦，这个只有在那边解除是不行的哈，怕我作弊对不对哈？我还是把它删除，有没有？确定是没有的、哦、，OK。好，然后好，我们现在网站是404，好，这个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哈、哦。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的团队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了哈、哦。如果说是这个你无论是用什么哈、哦，这个都 OK 你是用。Foundation Server， 像我现在 demo 是用 Foundation Server 哈，那Foundation Server 里面本身就会附这个 Team View 啊、哦，你不需要另外买啊、哦，本身就已经附在里面了。那当然，如果你用别人的也 OK 啦，哦，这个没什么太大的那个这个 comment 这样子哈，就重点的目的就是要做到自动化建制。然后呢，我们现在在这个项目里面的这个程序里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只要把系统做 check in 哦。那今天的议题的讨论不会讲说抽单啊、过板啊那些的项目，那个不在我们今天的议题里面。哦，我们今天就只是让大家知道说，当我一做了 check in、team build。好，或者是 Jenkins， 好，就看你们自己的这个团队的这个项目。请问一下，在座的同有没有朋友是有用 TeamView 或 Jenkins 的，有吗？然后有几位哦。好，那这里面的话，你只要做这，代表说我们已经成功一半，你知道吗？已经一半已经做完了哈。然后呢，现在系统里面，哦，你就会，它就会帮你把所有的 source code 拿出来。你可以去做差异 compiler， 你也可以去做全新的 compiler 都 OK。 然后呢，系统就会帮你把所有的 source code 拿到另外一台机器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过一个问题，只有在开发人员的那台电脑上 compile 出来的东西才是正常的，然后在另外一台电脑就废了，有没有？好，我觉得大家都有遇过这个问题，对不对？怎么解决？就直接用 TeamView。 因为呢，你不会每天帮他去看他的 code 到底 compile 到底是不是正确的。为什么要 TeamView？ 就是要确保它所有放的档案 source code config 档全部都要进版本管控。如果它没有放，它就会 fail， 它就 compile 不会过。compile 不会过的话，你也不用在你的电脑试了，因为呢，就代表它的东西一定有少，也不需要放到 production 上跟测试环境里面，因为呢没有必要，因为它连第一个关卡的 source 都没有管控好，后面根本不用做。我怎么能给人听你现在的东西到底是不是你放的那个，比如说 jQuery 的这个版本，你怎么可以确保他放的版本就是对的？好，我们曾经遇过很多的客户，他放的那个版本呢，开发环境人用的是 1.6， 然后呢，大家都知道现在用那个，你现在取得 jQuery 你会用什么？自己到那个 open source 里面去抓下来吗？还是说是用 NuGet 的方式来做？有很多人是用 NuGet 的方式来去取得， NuGet 一打，它取得的版本就是最新的，如果你没有指定的话。然后呢，搞一个搞错才发现说，哦，原来版本不对。哦，那我讲哦，不用浪费大家的时间，做 TeamView 做完这件事情，各位可以看到一下 ，Total 我也只不过花了100秒的时间，就帮我把我的系统 compile 完。这个是有一个人要去做吗？不需要。哦，这个我觉得很关键哦。那另外的哈，稍微再加一下哈，就是说，如果有做单元测试的话，如果有做，好，那我还是建议各位哈，一定要做哈。那尤其是在开发的时候哈，在做这件事情，这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哈，我们的这个项目当中哈，测试回合有测100哈，我稍微说明一下哈，通常的 scenario。我们通常都会问我们的这个开发团队说：“哎，肥马，你有没有测过？有测，对吧？请问一下，大家都是开发 team 的人嘛，对吧？啊，请问一下，你所谓的测试的有测指的是什么？有改过的地方有测，对吧？是吧？然后我美国时间可以重测这样子啊，台湾也可以这样子哈、哦，所以是有改过地方有测，没改过地方怎么会坏掉呢？所以不用测 ，OK？ 啊、哦。”那但是呢，有些时候的话呢，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人品的问题哦，就你可能就是在坏掉在其他地方上的时候，或者是你上线的时候没有看农民地，看是不是今天是不是已上线，那就可能会挂掉，你知道吗？有时候就是很邪门啊、哦。那在这个箱里面上单元测试的部分里面，就是在做这个事情，就是说一，我可以确认我的涵盖那个通过率，我可以确保我主要的功能是不是都测过，主要的功能哦。各位，我们不求你的测试的东西100分，可是呢，至少以前有改过的东西，我不要再犯错就好了，对吧？这个是最主要的、最低的标准哦。那什么 TDD 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看各位的习惯哦，这个不见得一定要怎么样，有这是最重要的，没有什么都不用讲，一切都是空谈哦。然后呢，涵盖率的部分的话，无论是档内或 Java， 全部都有 support。Java 的话，请用自己用 JUnit 搭配自己 Open Source 的那个套件哈、哦，然后你就可以去做。那这里面的话呢，部分不外乎就是要怎么样？通常这个东西完全是为了要保护自己用的哦，纯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去做上板的时候的话，如果长官 哦，这个我们去做上百的这个程序，如果发生任何的问题，那我们可以跟对方讲说啊，我们哪一个环节里面有测过，哪些环节没有测过，你现在这个问题里面到底是不是我们有测过的 scenario？ 哦，那我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里面上的时候的话，直接把我的 source code 打开来，我就可以知道说我哪一些的 code 里面是有被 run 过的。这个代表什么？如果我们的模组里面我们自己测过，我们就可以量化证明给老板说我们这个地方乱过。现在 user 操作是他的奶油桂花手把我们系统搞坏掉的，是例外的状况，不在我们的范围里面。有凭有据，老板才会相信，有没有？如果都没有任何的凭据的话，老板怎么会相信你？你这个地方就是重复错两次以上啊，上个月出现了，这个月又在出现，以后你的考绩就是E，有没有？就是这样子，你如何证明？你没有办法证明，你没有办法有任何的理由。然后通常有些的朋友就非常的好心，就会跟我讲说，我们有写测试的 report， 请问一下有用吗？测试 report 怎么来的？请问一下，当然是把上次的那个做 copy， 然后改一下，改今天日期，然后贴上，有没有？但是这样子做啊，你那么多美国时间每一个去做，哦，这我们要考虑到现在的工作压力跟时间是被压缩过的，对吧？哦，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原因就是在这里，哦，那因为呢通常我们在去做开发商的时候，我们去做这个项目，好，系统开发完了，部署完了，按 Enter， 哦，各位看到这个项目里面版本就已经是上版的版本，上版的版本做完之后的话，我们就怎么样？上版一上完，我们要去做测试，对吧？去做验证，看一下我现在上版的这个项目里面到底是不是 work 的这样子，哦，可能就会确定一下，哦，都没有问题 ，OK。好，那我们现在呢，以后我们上版的同仁，哦，他只要负责去开这个portal 的网站，哦，他不需要装任何的这个软体，哦，只要有浏览器，哦，因为负责上版的人可能是谁 ？Leader、QA team 的 member， 或者是 PM， 对吧 ？SA，哦，通常 SA 跟 PM 都会跟你讲说，哎，分码程式码写好，你赶快上版，我等一下要测，有没有？还是你上，对吧？哦，就算分工的都是这样子，哦，那我们现在各位看到刚刚的6月26号早上的11:57，有没有？现在东西上版，哦，这边的话就会有一个这个report， 然后呢，你就会在这个项目当中，哦，然后去做确认，哦，如果确定完没有问题，你就按核准。按这个OK， 哦，然后就会开始去做这个上版的这个确认。好，哦，那这里面的话，各位看到哈，哦，我们这里面会有什么 DEV、UAT、Production 这样子啊，哦？你看你有几个哦？像我的 DEM 是不是有点很足了？哦，稍微再等一下。哦，刚刚可以看到的哈，哦，这边会有接受部署，部署成功，什么时间部署的，现在等待我们签核。哦，这个部分的话，你可以用它有整合 AD， 然后你也可以用 Work Group 的账号都可以，哦，这个都没有问题。确定完没问题啊，哦，因为我刚刚的那个网络没通，哦，现在重新跑。哦，跑完了 ，OK。哦，现在系统比较慢一点。程序比较久，好，没关系。他在跑的时候的话，我们看这个下一个，哦，看一下这个部分的，那个 server 上的部分。哦，担心是说我跑到外面去了。OK， 好， 我们通常哈、哦、在去做这个管控上，这个过版的脚本哈、哦，并不需要每个人都会这样子、哦、也不需要每个人都学哦。那当然，如果你是负责上版通的话，那这个就会很需要。上面的话呢，就会有跟你讲说哦，我们现在有哪一些的系统哦正在做部署，它现在部署到哪个阶段？这个很简单，我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测试环境跟 UAV 环境怎么做，怎么坏掉，你 care 不 care？ 我 care。我们真正 care 的是我的 production 的这个 fail。
我看一下它能不能。
好，我们 production 的这个 fail 的部分里面，我希望它是能怎么样，趋近于零的，这个才是真正关键的地方。好，那当然，我们可能测试环境可能一来一回可能会很多次，然后我的 UAT 测试数可能会比较少，然后最后才会到 production 哦。然后我们在做这个发行的这个动作里面的时候的话，为什么我会有一个 tradability？ 就是因为我可以直接在我的 build 的这个项目当中62的这个编号里面，我可以对应到的是哪一个的 compiler 的这个建制哦 ，compiler 这个编号哦，这个 team build 的编号我就会有，我就会知道说，原来我是用这个Tailspin release 的这一个2014年0626.1的这个版本里面来做，这个版本会对应到你的版本管控，对应到你的 source， 对应到你的工作单去做到你的 traceability。你有这个东西。团队就不需要再用人工的方式一个一个去写说啊，我今天改的是什么程式码，改的是哪一个 requirement， 改的是哪一个 bug， 就不用再写这件事情了。请问一下各位，你们现在会用人工的方式里面去写你今天 check in 了哪些档案，改了哪几行吗？不会吧？哦，全部都是进版控嘛。如果你要看，就进版管控做版本比对这样子。为什么你需要做这样事情？就是因为希望可以节省我们 member。Coding 写文件的时间，好、哦，大家喜不喜欢写文件？啊、我超讨厌的，你知道吗？抱歉，好消音一下哈、哦。好，那当然，我们现在在这里面的部分的话呢，我现在看一下哦。我觉得应该是我录影的关系，所以我现在系统很慢。这个没关系，时间的关系哦。这个本来这部分的话，我可能就按了 proof 完之后的话，就帮你再把它放到 UAT 的这个环境里面，然后呢去做这个上板的动作。抱歉啊，因为我现在那个一边录影一边在跑这个 loading， 可能比较大一点。不过没关系，我先继续往后讲，因为后面还有一些项目啊需要跟各位去做 share。这里面有三个环节、哦、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哦、第一个一定要有版本管控，你没有版本管控，没有所谓的自动化部署。然后呢，版本管控的东西的话呢，千万记住下面的那一个框框，一定要把你 production 记住哦 ，production 的 config 所有的相关的事情全部都要进啊，都要做纳管。你没有纳管，大家就会忘记。OK， 好、哦。然后呢，建制、哦、然后跟部署啊，这、哦、我们刚刚提到的哈、哦，这个签合的那个画面，我们刚刚都很快的这个跑过、哦、然后呢，部署的方式的话有两种，刚刚 demo 的是属于上面那一种，如果您的系统是用 Web AP， 好、哦，讲简单就是，如果你是选择用 MVC 的话，一定是属于 Web AP 的部分。Web AP 本身是可以透过 Web Package 的方式帮你把你的系统去做编译的动作，然后打包起来，然后呢，你可以用这个方式直接帮你部署到 RS 上，部署到 Azure 上，部署到 Server 上。这个，而且呢，它还会帮你换 Config。我们在 Web 点 Config 里面，你会看到它有一个加号，然后可以展开来，里面有一个点 Release 点 Debug 有没有？它可以帮你去做到 Config Transfer 那个。变形啊，你、哦、看那个那种，哦，好，算了，这个不是重点哦，嘴巴有点打结这样子哈、哦。那你就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个部署，还包含到 SQL Server 的这个 DAC Framework 的 Deploy， 它也帮你去做。好、哦，那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专案都有这个东西。比如说，如果你是2005、2008的，有没有？你可能就是 Website， 没有所谓的打包。 这些不能做。哦，那当然有一些的团队他也不太喜欢用 package。哦，那我个人是很喜欢用 package 的原因，是因为 package 你只要设定好了之后的话，以后你想要把这个 package 给这个去做部署跟汇入，还是做 config 做自动化部署的脚本，你的设定会变得很少，基本上不太有什么设定。哦，那当然大部分的团队里面你们可能选择都是用 SCOPY 有没有，对吧？大部分都是选择用 SCOPY 的方式，就是什么专案的类型你全部都可以做，可是呢上面所讲的 config 要换啊，你要换哪些内容啊，你要去做权限设定啊，你要开网站做备份做什么什么什么的，全部都要自己来，你要自己写。哦，那这里面的话给各位一个 hint， 这两种做法我都有写成部落格的文件。哦，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哦，就这个我觉得这 loading 比较大，哦，然后没关系。哦，那我们给各位看一下那个部署的那个脚本，如果只有 package 的话它就会长这样。哦，它就只有一个，它就帮你把我这个 package， 就各位看到这个脚本很简单有没有，没有什么脚本，就帮我把东西 copy 过去，然后呢我就跟他讲说我要布什么名字，把我的连线字串把它丢进去，然后把我的 environment 的变数把它丢进去，它就帮你换好了，站台帮你开好， config 帮你开好，什么都帮你做好。哦，这个就比较简单。哦，而且呢大家做起来也比较开心一点。哦，如果你们可以接受用 web package 的话，哦，这边就可以帮你去做更换。哦，各位看到我在不同的 environment 的环境设定是不同的。哦，那我们在做这个选择上的时候一定有很多选择有没有，可是呢这个选择得必须要匹配好你的环境跟内容，哦，才可以去做 mapping 的。做完这个项目之后的话呢，哦，我们刚可以给各位看一下。哦，如果是用 SCOPY 的话要做什么事情。哦，这里面哦，脚本的设定其实基本过版的程序其实没有什么，就很简单。哦，就是你人工的作业全部都有。哦，那这里面的话就会有这些程序。哦，我给各位，我有卡好图。哦，给各位看一下。好，哦，这里面哦就会有这个整个过版的刚刚的程序。这里面呢其实我们会先做一件事情，一先去检查我现在的这个所有的动作，哦，人工的动作。哦，比如说我们把档案 copy 过去之前，我要先确保有没有那个 folder， 如果没有的话我要 create。哦，然后呢大家在做上版的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备份，对吧？先把 server 上的版本那个 folder 不管三 GSD 全部把它 copy 下来，然后到另外的地方 backup 贴上，然后贴上今天的日期有没有，如果有任何问题再把它贴上，贴回来把它放回去。哦，一样的这个程序也一样会有，一样得都得需要做。哦，然后呢做 copy 的动作，然后呢你要放到指定的位置，然后create站台，然后呢你要去做 header 的 config。 哦，然后诸如此类，然后如果任何的问题，这个过程中间一个有任何一个失败的话，就会做 reject 去做还原。还原的动作的话，刚刚各位看到我原本是从那个 interbuf 底下里面把它放到 backup， 这里面的话是从 backup 把它放回来。哦，所以这个的程序的部分啊，其实都跟各位人工的作业上其实是一样的。哦，那所以这个就是这两种部分的差异。哦，可以给各位做一个 hint。哦，让各位知道说如果你选择用 web package 来做的话，你部署的脚本就一个，如果你的系统比较复杂比较怎么样，你需要做人工的加持跟判断的话，啊，或者是你想要做差异更新，那你可能就会比较适合用 SCOPY。 啊，看你对于那个专案部署的项目来决定。啊，然后呢这个部分的话你就会影响到你部署的脚本的多与寡。啊啊，所以千万不要跟我讲说这个有些的系统这个脚本写的那么多，为什么啊？为什么我的东西那么少？是不是因为我的是用那个 sample code 的关系？绝对不是。哦，我这些东西的话都是 real 的这个专案的部分来去做处理。好，那我这边的话呢，大概不好意思哦，再多花个五分钟时间哦，稍微 说明一下哈、哦，通常一些朋友里面大概会问的问题哈、哦，为什么 release manager 自动化部署他会知道是要放到哪里哈、哦？那这个有两个，如果各位你们是用 Jenkins 的话 ，Jenkins 可以直接接 release manager， 这个 OK 啊、哦，所以如果你们已经有行之有年的专案的部分的话，你们想要直接去衔接 RM， 然后你们想要签合流程，这个是做法。如果你们也没有建制的部分的话，你们也想用 Foundation Server， 那 Foundation Server 整个授权就里面都在这个上里面一扣进去。好，然后呢，为什么他会知道？是因为我的系统会跟 Release Manager 跟他说明说，我现在我的 Web 要放在他会放在那个哪里哈？那他会放在。它会放在这个编译的这个地方、哦、我们所有的东西编译完了之后的话呢，它全部都会放在一个 folder 里面，跟你讲说哦，我这个是今天我各位看到6月26号第一个版本，这里面的所有的 source code、哦、包含到 compiler 完的元件，全部都会放进来、哦、那所以呢，它就会根据这个项目里面动态的去指定我要放到的位置跟版本、哦、所以为什么它会知道？透过这个方式。那如果说你们不是动态，你们都是放到固定的一个地方，比如说你用 ent， 比如说 Java 好了，它可能并不会有什么动态的部分。如果他们是自己写那个 script 的话，它可能就是放到某个统一的一个地方 ，UNC 的部分啊 ，FTP 上你就选第三个就 OK， 哦、啊，这个没有问题。好，另外一个，很多人其实也会问到说，哎，我的那个 config 是写在里面，可是我的程式码有做了客制化。我客制化的 config 并不是写在 web config 里面，其他的档案可不可以换？可，这个没有限制。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项目里面上的时候的话呢，很简单，我们只要在 copy 的时候的话，里面会有一个主态变数，跟他讲说我是要在 copy 前换这个档案，还是 copy 后换档案 ，fine， 随便你们。然后呢，只要是文字格式的，因为这里面要换变数嘛。所以呢，我们就会在变数的这个部分里面上的时候的话呢，直接去换 underline， 然后换你变数的名字 underline， 这样子，它就可以帮你去指定你要换的 config 的词，自动帮你换。好、哦，然后呢，这个部分里面的话，各位看到我这个是 setting.txt 的这个档案。好、哦，那各位，如果你的档案不是只有一个，它可以用星号换 ，OK。哦、就是只要符合这个规范的全部都要做更换、哦、所以这个的话是可能可以要注意 的这个地方，它没有 TXT 文字档 CS 档还是、哦、当然 CS 档那个是要考虑过的、哦、就是那个 ASP 插档案全部都可以这样做、哦、这个看各位的喜好。好、哦，刚刚失败了怎么办、哦、这个我们刚刚有特别提过了，所以这边是那有一个部分、哦、各位稍微要注意一下、哦，如果各位你们是用档内，如果你们是用档内的话，然后呢，你们档内是用 4.0 以上的版本的话，那你们一定会希望就是说，我的档内的第一次执行的时间可不可以加速？哦，以前你们听到常见的做法就是做 pre-compiler 的动作，对吧？那个不 work 哦，那个只是节省 compiler 的时间。我把这个 compiler 第一个元件放到 IS 上 ，IS 还要 compiler 一次哦。因为那是由 RS 的 CUR 里面去做载入的动作，所以它为什么要快？是因为我要把这个 compile 完的元件载入到我的 RS 里面。所以呢，各位可以看到、哦、我现在在这个地方里面，其实呢，我这个是会跟各位讲说，我在我的 server 上 RS 里面，我要去做一个 preload 的一个程序。然后呢，这里面有三个东西要去做设定，就是说我的这个必须用整合模式，必须是用 ASP.NET 4.0 以上的版本，必须得要在我的 RS 里面去做一个 preload 的一个 enable 把它 on 起来。然后呢，里面有一个项目还会有一个 always oning 的这个机制。这三个东西把它 on 起来之后的话呢，它的 compiler 载入会差十倍。哦，这个。千万不要再用所谓的排程去排那个载入的动作哈，就是建议的哈。那另外一个哈，有一些的程式码的那个 config 哈是动态产生的，就是当你有一些的专案哈，它会第一次 定义成就是说，当我在载入的时候，然后呢，它才会去做一个 产生这个 config 的动作。哦，有一些的程式码会这样子写哈。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在这个项目当中里面的话呢，所有不在你这个专案里面的档案，记住哦，不在就是你的专案档里面没有这些 file 的哈，你全部都要把这个 config 档的部分里面放到另外一个 folder 叫做 publish， 这个是我建议的哈。那 publish 这个项目的话，你就会知道说我所有要额外 publish 放的档案，就事后要放的，我全部都会放在这里。然后呢，这个目录结构，请各位务必要跟原来的目录结构要一样，因为一样就很简单嘛，我只要 copy 跟目录过去，整包放过去就好，其他我不用管。这个比较需要注意的哈。所以刚刚的这个 setting 我做完之后的话呢，我就会去做更新。然后呢，什么是如果是以前，因为你这个东西是事后放的，所以你在 compile 的时候就要做这个事情。所以呢，如果你是用2012以前的版本里面的话呢，它没有办法让你用 PowerShell 去做。所以呢，你以前你会听到就是说哦，那个 Foundation Server 的 TeamView 里面要去改，你要去做一些客制化的脚本，你要去改 Workflow， 搞刚哦。那现在如果你真正要用的话呢，建议各位就直接这样子写。就直接在里面决定说，我的 TeamView compile 做完的时候的话呢，我的档案要放到哪一些的位置上，我要做什么程序，我直接在这里面直接去放我的 PowerShell 就好了，我的程序的脚本根本不用打。好，这个是比较建议的这个项目。好，那当然compile 的时候的话呢，它就会帮我，这个是 compiler 的这个 build 的过程里面的这个结构。好，那这里面的话呢，它就会，我做了这个指令之后的话呢，它就会帮我把这个 folder 里面东西搬过来，它就会自动帮你搬。好，那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在 team build 的时候做，你没有办法在 RM 的时候做。哦，这个是比较特别的项目哦，只有这个是特例哦。然后呢，刚刚的进阶设定的部分里面哦，如果你要设权限，你要设这个 HTTP request 的 header 要怎么写哦？这里面你就把它包装成一个 page 档，然后设 config by 专案 by header by value 哦。比如说我想要去指定我的 IE 的，我要统一用最新的版本，不然的话它的那个 JavaScript 的 HTML file 不会正常的 render， 我就要做这样子的一个 define。哦，然后呢，当然你可以自己去做定义。那下面的话，我有给各位一个那个连结。如果各位对于 APP command 的部分有兴趣的话，各位可以这样做，只要能符合 command line 的，这边全部都有做 support。哦，好，那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哦，可能刚刚比较没有办法把这个整个所有项目里面全部讲完哈。不过差异更新的部分的话哦，给各位一个 hint， 就是说，请问一下你们现在怎么去做差异更新？人工挑档吗？有没有判断的机制？如果你要做自动化的话，你就得必须要判断的机制出来。比如说你如果你是 DEO 元件，那你可能是判断版号。如果你是档案，比如说 ASPSA 档案，你可能是判断变更日期。好，这个变更日期的部分的话呢，你们请千万注意，就是说你再去做那个 TeamView config 的时候的话，你要取得到原始的那个时间，它就会按照这个那个项目里面做 X copy 的时候，你可以下一个 dash n， 它会帮你去做到差异更新。如果时间的日期比较新的，它才会帮你 copy， 没有的话就保持原来的。好，各位如果以前有听过这个差异更新，其实做法都很简单，只是有没有想到而已。OK， 哦，不停机上板哦，这个也是可以做到。这个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会问我哦，你们现在人工如果做的话，我们一定会跟业务我们跟印发单位的人协调，就说哦，我们现在把 FI 的那个网络先把它导到 A， 你一共有六台 server， 你可能先把新的三台把它转过去，然后把四十台把它下下来做更新上板，把人转过来，然后再放另外三台。这个的程序的部分的话，其实是都一样的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项目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很快的可以稍微看一下。如果你是有多台 server 的话，你就直接在这个地方放多台的 server。 如果你是需要平行同时处理三台，那我们就把刚刚的这个 server 的部分把它放进来哦，它就可以去做平行。那这里面的脚本要怎么写，就完全看各位的定义。好，所以这边的话只是 今天的话大概很快速的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做部署上的时候的话，为什么你要做部署，为谁而战，为了何战，这样的定义一定要知道，你才会有一个动力。二，这个东西的话绝对不要等到上线很频繁的时候再来做，那个太累了。第三个，这里面所有的脚本的部分里面的话，并不是只有胆内的部分可以做，包含到非胆内的部分里面也都可以做 deploy 跟更新。我们就有这个console 的团队在 server 上，抱歉，在那个 banking 里面用这个 release manager 做 AS400 的自动化部署，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都有实做过。所以如果说大家还有兴趣的话，那待会儿可以稍微再留下来讨论。那今天就不好意思耽误大家的时间，那今天就到早上的课程就到这边，谢谢大家。